这些都是基本的因果啊，这些都是基本的。 这仿佛是一丝好。那么加利亚这这个是善的好的正确的行为呢，特别是慈善，慈善就是是种善法。简单的讲一下，今天亚德甘兰这三个活，照顾自己的亲人也是好，这个是在世俗的人来讲呢，照顾人的亲人也是吉祥的，有问题的亲人也会照顾你，这样子。那我们也是出家人，有很多功德，我们常常的回向给我们已故的亲人啊，那些也是很好，那也是其实那也是一种照顾。那老板讲你干嘛你？正确的业啊，所做的业不要再来伤害一些造恶的，不要，都是做那些好的业，带来快乐的业，好的业。我们只是将今天带过去。阿拉第八巴，避免造那些恶，不要造。那这边有两种叫有几种定义啊，那我把这个跟后一个讲在一起，阿拉第阿拉第八巴。这是避免造恶，通常有一种几种讲法，一种是这个是涵盖那个佛事条件，然后约拉提巴巴，后面的是彻底的，也在这就讲这个是涵盖那个奥妙这些，这个是有一种是生。口一种是意了，更彻底的维拉提巴巴，你意心里面的彻底的放掉，意的恶都放掉。讲简单讲，这阿拉提维拉提巴巴就是所有的恶放掉。曼加巴拉这三你们避免那个饮酒了，保持清醒的醒觉了，那种饮酒的东西就放掉。阿巴玛罗这达美苏。你要做行善的，要阿爸妈的不放逸的行善，要醒觉，很正真，很醒觉，很投入的去行善，不放逸。阿爸妈留下的秘书，所以特别是我们做善行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吉祥的数字。就是我们在做善行的时候呢，我们要行不要产生那个不清净的成分。如果我们沉浸的不清净的成分就会有问题，这样子。嘎拉沃这嘎拉沃恭敬，就是恭敬本身会带给我们吉祥。我们恭敬那些长者啊，什么恭敬有智慧的人、有德行的人呢、这个会让我们带来很多好处的。所以你看，每次出家人祝福大家的时候，我会念这个阿比瓦达拉西里萨尼江瓦达巴加伊诺扎达罗达玛瓦达提阿伊瓦诺苏康巴兰。对啊，你们常常听到对不对？以礼敬长者，恭敬啊，这个会带来四种法：阿尤长寿、瓦诺庄严、苏康快乐、巴兰的力量。所以是这样。你瓦多谦虚，不要骄傲，不要骄傲，会珍惜看到别人的好。骄傲的人就不会看到别人的好，也不会看到别人的力量和美德。这样，谦虚呢就会，而且谦虚，因为我们谦虚的关系，我们的我就不会压到别人，不会有那种人家的我不会受伤。为什么人家会喜欢谦虚的人？因为谦虚的人他在别人面前降低自己，所以别人自然就会比较，他的人际关系就会比较顺利。简单讲，其实人际关系就是照顾到人家的我，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你懂得照顾人家的我，你的人际关系就好；你不懂得照顾人家的我，你的人际关系自然就不好。很简单的道理而已。所以谦虚是一个情形，是你让人家会感觉到很自卑，不会难受这样子。那么在这方面呢，最好的例子在佛陀时代是舍利弗尊者，他自是佛陀下来就是他了，还未来讲。可是他每次呢，都会在大家离开去托钵的时候，他最后一个去托钵的，因为他为了要让人家进到道场，不要看到道场乱糟糟，总是有一些比丘新的比丘什么东西乱糟糟的，总是会有一些乱糟糟的情形出现，所以他就是乱糟糟的，所以他就是等每个人走了去 突破，他就去就会去寻那些疗房啊，看看有些东西没有，什么地方啊，床底上啊东西没有放好，就给他放好好的。所以呢，他就是做最后包围的工作，然后他才去突破。突破，人家突破，最后去突破，就是人家有好东西都给人拿完，他也不介意，他不在乎。所以，在这方面呢，舍利弗尊者那是一个给了一个最好的榜样。然后有一次呢，有一个他刚好他走出来的时候，从他的疗房走出来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小沙弥看到他，哎，师父，你的袈裟没穿好，他马上退回去，他马上把袈裟穿好来，然后跟他就谢谢老师，这样，所以你看到他那种谦虚的心是非常的好的，意思是一个小沙弥劝他，跟他讲，他说是你讲我不对吗？小沙弥很单纯的，看到就讲了，我说谢谢，你是老师讲很好，所以这是一点。然后也有一次，当他被冤枉、被诬告的时候，冤枉的时候，他那种谦虚也并不是要欺负人的。他当他需要的时候，他也会赞叹自己的。他那个赞叹自己也不是骄傲。有一次他被一个比丘诽谤，然后他就直接讲，他就做狮子吼，他说我就像大地任人家吐口水，我就像那个蛇被牙齿那个竹牙被拔出来了，再也不会伤害到别人。我还做了很多种比喻啊。就像那个水啊，任你去洗啊，你就想，他就叫，然后讲自己的美德，讲他自己真的是不会这样子。然后那个回谤他的那个比丘不好意思就忏悔，然后那个比丘向他忏悔的时候呢，他也忏悔，他讲如果我有什么让你冒犯到你的话，请你原谅。当然他是舍利弗尊者，他是不可能再去贪嗔痴的，可是呢，他有那种心，可能我有什么东西让你看得不顺眼呢，所以才会要回报我，对不对？其实呢，有些时候人家对我们不好，也是我们有一些业，我们有些业，如果人家没有正念的话，才会对我们的恶意起反应。所以谦虚的人就会这样想：如果人家对我不好，可能也是为我的恶业，过于我的恶业，所以这样子想就比较好，会比较勇敢的谦虚。所以他会向那个比丘忏悔，给那个比丘也好过，这样其实他肯定没有贪嗔痴啊，所以也非常优秀的。然后也有一次，有一个人，因为每个人在赞叹舍利弗尊者是多么的优秀啊，他的美德，他不只是很多人都是阿罗汉的，可是他是特别的，还有那种很好的美德，所以大家就称赞他。然后就有一个人讲，我才不相信他会生气。我去试试看，有一天第二天去托钵的时候，舍利弗尊者在前面托钵的时候，那个人就在后面，在他的背后从上前就大大的一锤锤下去，然后他就想到底是谁呀、啊？叫什么？他根本不用转头，他知道，他只要一问是谁，他什么都知道了，然后他就继续的向前走，不当一回事，然后那个人马上感到很惭愧，真的不生气哦。真的叫这种，我看你跟他请求忏悔，跪下来请求忏悔，好，我原谅你。啊，那个人就讲，如果你真的是原谅我的话呢，请你接受我供养。因为他想这个像畜生的，这个打都不拨起烦恼的人啊，那就请你接受我供养。啊，旁边的人看着嘛，看着他做的，他就很生气，要急着要打他。如果是舍利弗尊者不救他的话，真的会给人家打死，因为每个人讲你打我的师父。可是舍利弗尊者好，我接受你供养。接受他供养，然后大家在埋怨，怎么可以呢？他打你，你还接受他供养？你因为接受供养，阿罗汉舍利弗尊者接受你供养，真的是天大的恩惠哦，给你一个很大的机会做功德哦。然后大家就不满了，怎么你还可以接受他供养？舍利弗尊者讲，现在是我接受他供养，这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所以他们就不敢插手，他们尊重，因为尊重导师嘛，那些居士们也是尊重导师嘛。所以既然舍利弗尊者就宽容接受他的供养，他就接受供养。所以你看他那种谦虚的心，到给人家欺负了还会对人家好，特别特别哦。三度地知足， 知足，这个知足是一个很重要的吉祥。知足的人也是我们也比较愿意帮的。贪得无厌的人，我们很反感的，很容易给人家来。你是不懂要怎么帮，你帮来帮去他就是不满足，你还想要帮他吗？你不会想要帮他的。所以知足的人呢，你就觉得，因为他得到什么，他就很满足，很感恩这样。知足，知足的人是很好的。去到那里就很欢喜，因为你容易很容易给他满足，你就觉得你给了他你的欢喜。要不然的话，你总是给他什么他都是不满足，你怎么对他他还是不满足，怎么都不满足的话，那么你会觉得反正你都不满足了，我还对你就好，就是说你是说人家会起这种想法。当然不好啦，真正有布施精神有行善精神的人也会你不满足我还是对你好，不会被别人的丑陋而动摇自己的美德。可是有时会呢，有时我都会一点点。如果有那学生贪得无厌的不满足的，哎呦，我累到半死，你还要我，你不考虑到老师辛苦，你还要我讲法哦？那个时候你不体谅的话，反正我以后再想他讲法的心就没有了，想要再跟他讲，就拿不起去，怎么跟他讲法呀？又要东西，就这样，没有替老师考量我们几辛苦，有些时候。所以讲，不懂知足的学生，然后我们老师讲，知足的人是很珍惜，他有什么会好好的去善用的讲，所以知足的人会给人家帮得很开心的，人家会帮得很有关系。要知足哦，尤其是对老师要知足，老师有老师的不圆满哦。哎呦，班弟，有的人呢，班弟，你没有像那个某某人这样好，好，你去跟他学，他就不行了。我去跟他学的话，他就不会骂我。他只是暗示，我就不明白哦。那你好了，你又讲我没有他这样好，就是这样。有些时候，尤其是我现在发现那些很难哦。所以，当学生太多学生不知足的时候，觉得总是对老师的，觉得老师有缺陷，老师不圆满，很简单哦。明年二月我就自己跑去修行。等我修得很圆满很圆满的时候，像佛一样圆满的时候，我来度你们好不好？等我也会双变神通的时候，我来度你们。所以啊，学生就不能又埋怨，反正你不可以抛下我们啊。这就是你讲的，讲我不圆满就是你讲的。其实要怪自己的福报不够，福报够的话，你在佛时代就好去开悟。请到佛，遇到舍利弗尊者，记好；遇到目犍连尊者，记好。就是你遇到观音忙了，恭过你倒霉。因为也是不知足嘛，遇到下到乌雷瓦达，现在下到乌雷瓦达，埋怨他，这个埋怨他那个，不知足，来到我面前挨骂哦，所以。知足一点，老师好。我们的是，我们有我们的极限，我们当然知道自己的极限啊，当然知道的。所以我们在有限的能力，知道自己不圆满的情形下，还帮你们家有点知足，不好，埋怨太多。还好这些我的旧生还没有埋怨我，他们如果要埋怨我，真的有的埋怨，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很多时间陪大家在一起，很多时间看他，跟他分享佛法，去年很多时间。因为只有几个人嘛，很多注意力在大家的身上，要他喊要我什么这样，还可以陪大家打坐，有些时候我还来这里还会陪大家打坐。现在今年心情就不一样，可是我现在也知道自己的极限，开始停止受人。所以啊，真的有些时候还好，你们知足，你们知道导师辛苦了，就不要。不能要求太多，你们自己也比较独立，不可以今年跟去年比，根本不能比的哦。去年不能比，今年是今年，去年是去年。感恩有大，感恩很重要，要会感恩。会感恩的人就会珍惜，你不会感恩，人家做错了这样做，不是说我们要你们感恩，你的感恩是帮到你，让你有美德。让你更有更好的那个承担力，感恩。当然有些人不会的，他对法不会感恩，好像很简单，你就是口音，你口音讲出来而已啊。他们想，哎呀，师父，我做了多少供养给你？ 有些学生会这样子的，他是想他做多少供养给我，可是他没有想啊，他只觉得他不觉得老师给他教法是什么东西，他不觉得，他不觉得，因为他觉得这个好像是口讲就可以了嘛，好像没本钱，很便宜了，没有本钱。好了，我就走掉去了，你自己看着跟你口讲哦，所以不可以这样讲，其实法是更高，对，你想一下，没有把我吓到，我就没有了。我不是这样子这样表扬自己，我也是想着如果我没有来这里教法的话，这个道场就不存在，不是，所以你们也要有感恩，当然我们也要互相感恩，我也要感恩你们到来会给我积一些功德，就是我要感恩你们帮我消业障，你们帮我积功德，就是可是要问哦，你问你自己，你有给我多少功德哦？你是优秀的学生，你就给我很多功德，不然的话你让我一句话讲上十次，那么我功德就差了哦，所以你要给老师功德，所以我们也互相感恩，然后其实有缘在一起都要互相珍惜，都是有缘，只是我们过去有些时候结善缘的时候不干净，也是说结一些善缘就结一些恶缘，就混在一起，所以今天又有机会在一起修法，然后有些时候因为你看我不爽，我看你不爽，就这样，没关系啊，感谢。咖喱的南蛮沙瓦能听闻法是这个吉祥，因为这是一个开发智慧的一个机会，所以听闻法是一种吉祥。坎地啊，坎地下列坎地不在，其实有下列坎地在这里是我们的吉祥。那为什么吗？你看他就很耐心，什么事情都没有，这样还什么都不担心，这样既好啊，给我一个很好的榜样，一个人见人爱的老人家，很慈祥，什么都没有，每天笑笑这样。极好，就是极好，我们管理上也很容易，也从来没什么麻烦，这样，他也很有耐心，这样，他其实只是来短期出家的，我去年短期出家，我就哎呀跟他讲好话，这样耐心的忍一忍就过去，一直到要去太平之前，他又跟我讲他想要还俗，我问他讲你要还俗做什么，这样，后来我才发现他心里的秘密，他要给他的男生笑笑。他疼爱了，他不可以碰我，那男女处都不去。我说没关系啊，你的师父就给你碰碰一下，没关系的。师父跟婆婆没什么问题，而且想念也不是没有这样基础性，所以我就给他去劝劝他的男生，他就没什么事情，他就高兴了，就这样。所以耐心啊，那个人就是给讲讲一下，他又延长一下，讲讲一下又延长一下。有些时候你看我有没有照顾到他，去年你看我每次讲法他又讲福建话讲给他听，特别为他一个人讲福建经，今年不能的人又多，然后很多东西处理不来，去年几乎一个时期几乎常常都在讲法，那个时候了，在这里的时候有一段时期，耐心有耐心，忍耐，忍耐很重要。接下来忍耐也要宽容、包容，忍耐。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时代，待业而来，大家都待业而来。所以你们看，你去到读西大，你看外面有谁去到读西大有读外面那个文章的？有谁？你们有谁有读过了？谁读过了？举手一下。啊，其他人都没有读啊。哎呦，你看。外面摆着那个你们没有拿人站在那边读，那个是我们斗帅天的理念，大家待业而来，就是本来就已经知道大家不圆满，宽容这样，本来就是不圆满，老师也不圆满，学生也不圆满，没有人圆满，可是就在不圆满中我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世界，就是在不圆满中我们继续的包容学习，这也非常的好，这是因为大家忍耐很重要。苏瓦加萨达，受教，这个是受教。受教很重要的，一个人能够受教，就可以得到很多好，就可以也依靠一个更高的智慧而活。不能受教，自己要走自己的，那你就照自己的无明哦，对啊。导师的智慧就不能够挡到你了，不能够牵到你了，所以受教很重要。可是你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啊，哎呀，顶撞佛陀啊，佛陀的法是那么清楚来告诉你，就生老病死，就如果你受教的话， 就不要回去哦。嗯，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受教？没有了，是这样，所以没有了，是尽可能的能够接受知识，这样也很容易。萨摩那人见到三难，见到这个修行人，哎，这个真的是宝来的，真的不明白。真的有些时候，他很让自己很久很久都见不到一个修行人。真的见到修行人，你要很珍惜的。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的转变，就是因为我们见到一个修行人，做一个供养给他，然后心只是带着欣赏的眼神看着他，那个也开始带我们整个生命的转变，生生世世的转变，就从那里开始。这是所以，当我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也很注重，我很喜欢去行脚托钵，因为我知道我去行脚托钵只是吃他那一层，很多人从此他们的生命要改变了。我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这是我亲自知道的。真的，我去到印度有些人家，真的我去到很多人家，他们都感动的，眼泪都流下。因为有些人就是积久积久，他知道修行人很珍贵，可是没有修行，他进他的家门，他也没有那种信心，他全都没有那个信心去请人家来受供养的。通常是那种部长级的，有些人才可以请那些裸体僧去受供养。我们这种看我们又不要钱，很单纯，吃他那一层，很高兴。有好多人家送我走的时候，眼泪都要流了。在印度，很多人懂得见到修行人的那种珍贵。就我告诉你哦，有一个，这个是一个西兰的长老来到巴奥修行，现在已经过世了。是马提拉来的。然后他是去巴奥的第一批，1996年1月1号跟着大家一起去巴奥。然后我看这个人走路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这个长老不踩人家的，轻轻就，但是我又感觉这个人走路像，这个人的模样像一头牛，像一头牛一样轻轻。你看牛是怎么样的？车子上面包包包，他还是不停的慢慢带啊，轻轻，他就是不紧张，能过他的什么？后来他修行成就了，修上去。后来我们听闻到他的过去式。他有一次呢，他前两次是一个比丘，可是他很奇怪，他是有所戒的比丘，很优秀，可是他喜欢喝牛奶，他特别喜欢牛奶。其实我也很喜欢牛奶，我只是不喜欢现代牛奶，我喜欢西马拉雅山的牛奶，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哎，真的，你知道真什么叫纯正的牛奶？刚刚从那个母牛那边挤过来，然后煮来，你就知道什么是真的牛奶。你们在从来，你们在市面上最纯最纯的什么鲜奶的，不是都不是那样的。好，那么他喜欢喝牛奶，这个小小的执着而已，可是就在他临终的时候。就在临终的时候，他起那个念头，想起那个牛奶，很奇怪，不知道要跟这个牛的念头扯在一起。他就这样子投生了。当然他其实也有善法了，他准确的那一个业让他投生。是他们是这样讲的，我不是亲自听到他讲的，我是这样子听说的。然后当然这个是不善业的执着，他就投身做牛，一个比丘功德很大哦，可是投身做牛，不要奇怪哦，执着袈裟的也有投身做那种甲虫还是什么那种也有哦，他就投身做牛，做牛也没有什么了，就静静平平静静的生活了，牛也不会太苦，然后他就在那个附近，天天看到出家人走过，毕竟他过去是做过出家人。他就看到出家人有无限的好感，他就看，他是牛，有好感，他带着这个好感，他在临终的时候呢，出现出家人的影像，上进可以脱身这一次，这一次做出家人就用功修行所见，他这一次刚好他一到八号下到，他来到缅甸的修城，尽量给他修行成就， 贪少欲知足的，师祖跟他讲，你可以要什么，给他写一个名单，要什么东西，要什么都可以，师祖就送过来，他们的那个团那个道场的，之前的那个长老是要什么都写，很会要东西，然后那些比丘就很高兴，要计修计较什么有什么，后来洗了那个大长老把他调过来那个道场的时候，就是他最年长，他什么都不要的，所以那些比丘就起烦恼了，我们这个长辈是什么都不要的，那之前要吃鸡屎油、鸡屎要奶油，什么东西都有，就是现在换一个长老来，那长老不发指示，就没有人可以发指示，他们喜欢很尊重长辈，他不发指示没有发指示，结果其实他们应该看到这是更好的，就是这个长老更有美德嘛，他什么都不要的，很少一指出很优秀，所以就是这样，所以那个见到修行人呢是很殊胜，他只是牛而已，他只是见到修行人而已，就是，可是今天我们的文殊陀钵很多那些狗在吠我们，那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有时也是搞不懂，他们一边吠我们一边摇尾巴，有些时候会不会是那个狗那个矛盾情节，高丽那南无萨嘎加，能够讨论到法，谈论法，能够谈论法是好的，能够谈论法是好的，大波是大波，传统上是属于苦行的意思，可是这里也不是指那种外道的苦行，是艰苦的意思，刻苦。那么什么东西最苦呢？最刻苦呢？其实呢就是忍耐，看第八拉蒙达波迪迪卡，忍耐。其实修行的过程中，你不用去刻意去找苦的。其实我觉得，后来我发现，他最艰苦的修行呢，实在就是时时刻刻守着正念，不要让心跑掉，对不对？像夏利萨提讲你的名叫萨提可是要活出完完全全活出你的名字，你才是多么不容易。Brahmacharya 这个出家生命、梵行生命是很殊胜，是一种吉祥。所以能够出家、能够梵行生命，实在是一种吉祥，要珍惜，不要搞糟糕，不要破坏掉。Arya Sajjana Dasana 能够看到四圣谛，看到圣法，这个特别是指真的出国了，真的出国，真的出道出国，提升圣道，见到四圣谛。你把那啥去给了呀？这个是见这个如这个涅槃一切苦的熄灭，涅槃，正是体证涅槃。那涅槃有很多种讲法了，有余无余涅槃等等。简单讲，不要讲太多。我要讲这个最后这个。我特别喜欢的这一个不他萨罗伽达米吉当亚萨那甘巴蒂，心碰触到世间又不受动摇，哇，那是我读吉祥经里面最震撼，就是这一句。我第一次研究出吉祥经的时候，我读到最震撼就是这个，就是阿罗汉的数字，心不被八风吹动。八风是什么？喇叭、德、阿喇叭、舍、阿亚素，那就是名誉不好了，名誉不好了，被毁谤毁啊，亚述名誉啊，琳达人家讲你不好啊，批判你啊，巴桑萨称赞你啊，苏卡快乐，卢卡苦，这个叫八风，阿塔卢卡达摩八风，八世间的这种八种法，所以这个不动摇是很殊胜的，如果人家得舍也没有什么得舍可以，你的心就不在乎，没有得舍心。亚素没有什么名誉不名誉，不名誉名誉也没有什么关系，不动摇。您的把生舍，人家批判我讲我不好也没关系了，存在我也如此的。苏卡乐来的时候，卢卡苦来的也不在乎，就很好。所以这个是 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吗？其实可以啊，我们可以唱到是唱到尽，做到像阿罗汉这样子，唱到是唱到尽，做到不动摇就。moment to moment， 唱到是唱到尽，虽然不能够像阿罗汉，阿罗汉是完全断根了的，他是实在是怎样的不动摇，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只要我们有正念，我们喜欢法就。那讲我不好不是不好咯，讲我好不是好咯，成长就成长，不成长有名义不是有名义咯，名义是给，哎呀，这种名义也是在起起落落的啦。我看到在美国他们有一种制度，就是这些天天有人在查你的名义的，总统的名义这些，哇，那个什么把我鼻炎啊，叫什么我鼻炎崩，看大家来看你讲好讲你不好。你发现从来没有一个总统，或者是没有一个人，他永远都是从头到尾都是好的，一定是今天有人讲的好，明天有人讲的不好，所以啊，他们这些都是很苦的。如果是很在意这些名誉啊，不在意啊，才可以活得自在一点。所以心碰触到世间法而不动摇，不贪爱色如果染迷，即当下生的干不地不动摇。阿修干没有忧伤啊，这就是那个。阿罗汉的那种境界，没有忧伤。说跟约拉讲，约拉讲，念的才是约拉讲，可是那个数字是约拉讲，没有烦恼，这也是提升涅槃的，没有烦恼。阿罗汉的层次成就，阿罗汉的成就，没有烦恼。铁嘛，铁嘛，就是安全，安全。涅槃是真正的安全，没有什么是这么安全的。真正的安全，每个人都在追求一种安全感呢。其实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子，都在追求这个安全感。那我们讲完它先啊。任何人如果是一大堆像你看，通过沙巴沙巴巴拉吉达阿巴吉，那个最后才是那几句啊。其实就是讲，如果我们大家能够一直安住在这些吉祥里面呢。成就这些呢，是走到哪里都会顺利啊，这样子。好，其实我要讲的是这个，每个人在追求安全感，可是其实都有啊，我们也有安全感的需要。你看人家突然间有人把你要这个那个推下去的时候，你马上你就要怕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问题是我们懂不懂怎样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就是。怎样的安全感？有些时候我们认为要抓住某样东西，我们有安全感。其实要有安全感，除了讲涅槃以外，涅槃不生不灭就绝对有安全感。但是我们以为抓住什么人，抓住什么这个保护我们就有安全感。这些都是错的。真正有安全感，靠你的法，靠你的业。你的法不强，你的业不强，你就是没有安全感。所以比较重要的是保护自己的法，保护自己的业，业不要去找不好的。你的业不好的时候，你逃到哪里，再也逃不来保护你，也保护不了的。有人可以保护你的，逃到哪里，那个业要成熟的时候。像以前我就以为我很厉害啊，我觉得跟人群在一起就是麻烦的一件事情。我反正我有能力行脚，我不怕，我就跑到一个山洞，可是总要吃饭。吃饭很奇怪，就在饭桌上出问题，你根本不能够理解，怎么可能呢？我又不跟人家讲话，我就有人在当中只是一个人供养我，我又不看人家，这样会闪，我是最厉害闪的，闪到完那个夜来的时候还是没办法。2001年那个瓦萨，哇，在很艰苦的情形下度过。可是艰苦，因为我在后来想，我现在无所依靠了。可是我又不要被瓦萨，不可以被瓦萨。所以在那种情形下，只有一种方法，忍，耐过去，忍，因为什么大不了死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结果真正的自己也保护自己的时候。自己的法，那可能我的业也不好，可是我只能够守住我的法，守住我的法，到头来也 那一个考验也就过。当我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跪下来忏悔，那个大长辈带领大家来考我的，眼泪都在流。后来一年后他就死去了。所以你看，这是我们的业啊！我以为我很会逃啊，你逃，后来我发现根本逃不了，逃到哪里都逃不了，就是这样那个业。所以啊，我们求子之外面实在是不好。现在有一个我一个学生，他就他一直以为是人家给他痛苦，后来我就想，等一次，因为他照顾我，他扶持我，给我好多超几次给我帮助我闭关，15天还是7天这样，我要去闭关，他就给我提供，所以我就不出门。那本自然的代价就是在闭关的情形下写出来的，在5、6天内就写完。因为我完全从早写到，我已经不用去照顾食物送上门，所以那个叫，所以后来我就想，哎呀，他也对我好，然后看他这样苦，我就想啊，你来闭关，他就很高兴，因为他期待着，因为看着我闭关这样快乐，他就想要闭关，给他闭关。其实我那个人闭关，我要给他闭关，我的心有一种想法。他总是以为外面干扰到他，我要给他看看他闭关的时候到底是谁在干扰他啊！真的、哦、他是闭关的时候讲了2个礼拜，他7天就跑来我的屋顶，他说不行，我能不能也让我给我提早出关，我说不行，现在你就跑出来了，已经算是其实也破了，可是至少延续下去，你源于不至少你先倒回去，至少还有不圆满的功德也有，你回去完成它。他就很苦嘞，很苦。我想谁干扰你？没有人干扰我，我就很苦啊。其他的时候还以为是人家干扰他，手指指外面。到那个时候实在是他自己的意念，完全挣扎，就是总之就是讲不出的苦，就是在里面挣扎、挣扎、挣扎，坐不定，不能够定定的在固定里面。我不给他送食物，那当然有人代表我送食物了，因为他们讲，哎呀，师父送食物给徒弟，不要了。所以从那一次开始，他很有智慧。那个他从那个现在，即使是还有苦业起来，他就想，哎呀，这是我自己的业，他就不敢吃别人。所以业冒的再凶，可是，在生活里面，现在还受蛮受人家尊重，因为他就是不干扰人家，他知道自己的业不好，就闪开，闪开人家，以免人家对他的业气反应。所以大家也很珍惜啦，因为看到一个人自己就自知之明。哎呀，他会闪开你，你会对他影响大。这种情形就很像看到一个聪明的小猪，他知道自己从刚刚从粪池里面爬出来，全身浑身是粪，他就不要再挨在你的身边，他就闪开一边，找了一个角落，不要干扰到你的地方，也不乱肮脏你的地方。有些时候你还会对他有那种怜悯之心，会有慈悲的。但是小猪很懂事，自己肮脏他就越洗干净，他越洗干净他就不要碰你。不给你麻烦，你还把人觉得这个小猪可爱，还很好，是不是？如果是那个小猪一直在你身边，在插，把它粪插在你身上，你就觉得那个小猪很厌。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业，所以我们会这样想的话，就会很简单，自己的心，自己就会比较能够忍耐一点。多想念，然后慢慢心就会比较不动摇了。起落也不是如此，生活怎么怎么样也不是如此，就是这样一个。其实这句话是常常以前一个时期，我常常都在念不逃这罗伽那每一件都也是那种感觉，然后想到有这种安全感。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美德的时候，我们就有安全感。其实是我们的法给我们安全感，我们那个无我把我放掉就是安全感。我们一直抓住自己的我的时候，怎么会有安全感？你的靶子这么大，那个靶子那么大，所以是盲眼的人拿起箭一射都会把你射中。我们的我就是我们的靶子，你的我越大，你的靶子越大，人家越容易伤害你，是不是？有安全感。没有了，觉得有些人如果觉得啊，来到什么地方就有安全感，去了那里安全感。其实我发现呢，几乎是 如果你的业，你的法不强，你的业不强，你逃到哪里都是这样。所以当有些人他来写信讲要来这里修行，他讲我在这里很苦哎，这个老师又对我不好，这里的族群又对我不好，我想回来。那我一想，肯定的，来我这里，你会下一个你就讲我对你不好，一定的，因为你的业障糟糕，你的手指继续往外指。那么来到这里，总有一天你在我面前也会出很大的问题，因为你逃来逃去，还不是如此，就是这样，很简单的道理。所以通常我几乎都发现到，在我面前批评我的师父的人，几乎来我这里不会是好的学生。真的，后来我发现就是这样子。可是我当时是，哎呀，心里很随便了。说你讲的，你要来我就说。后来我发现我说错了，来到我这里，又在我面前批评我有阿大尊者。哎呦，这个这样优秀、这样好的一个人，你还在我面前批评他，都对他不满。果然是后来啊，就离开这里，就在外面批评我了，逃回去了。现在会明白，在我面前吃了一些苦头，就知道我有阿大还是比较好的。他是我的师父，徒弟哪里也像师父这么好，师父比较好。所以有些时候他们不了解自己的业，然后一直在寻求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以为有跟着这个人就有安全感，跟着他就有安全感，就得到这个就有安全感，得到这个地位就有安全感，怎样就有安全感，这些都不是真实的。有钱就有安全感，多多资金就有安全感，没有的，不是大师祖父之名就有安全感，这些都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你的法，你有法，那个法保护你，就算你的业不好，你的法还在保护你。所以很多人在追求安全感，要懂得怎么样寻求安全感。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安稳，可是这个安稳，你的心你没有那个承担力，你也得不到。你没有那个承担力，给你去到最好的地方，你会把它搞糟。真的。我知道有一个学生蛮糟糕的，他希望做出另眼给人的另眼相看。他有障碍了，那边制造麻烦，那边制造麻烦，然后他觉得一定要好好的修成，修成的老师却对他另眼相看。可是他要修行的方法呢，就是不管人家死活，我把房门关起来，在里面打坐，别人不进不来，不管你。到头来，你一样不能修，太自私了，然后去那边又把一个新的地方又搞关系人际关系又搞脏，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搞脏，结果谁也不敢收他，就可以。不是这样子的，你要安全感，你就想做好，做一个对对的人，有要有法。这个才重要。我们以为有一个很好很好的制度就可以，其实最重要是法。所以即使是我现在很用心的去给族群建立一个健康完善的制度，尝试从佛陀的领导智慧里面寻找答案，但是我也知道一个很真实的东西，你什么制度都挡不了的。如果大家的继续的造恶业，没有法，什么制度都挡，没有用的，没有用，没有一个制度会带来好的结果。制度要由人有法的人去自省才有可能。当一个国家有那种要承担民主的时候，他必须要真的是大家的意见不同违背我的时候，可是选出来的结果就是你赢就算了，我们就接受认了。这样子的一群人有这样子的那种心量才承担得起这个民主和自由，自由的制度才可以行得通。后来我发现到也是这样子，我们在管理当中也是这样，人们要确实要得到更多的自由，小孩子要得到自由，当然我要看到他会过马路，那如果过马路这样子冲出去，我就不可以给他自由，我紧紧抓住他的手，等到他如果学会了左看右看，然后我就给他过马路，对不对？自由啊，给他自由的走，一样学生会懂得照顾自己的，我们就给多一点自由啊，一定是这样。所以基本上是要自己承担， 你要得到好的东西，你要得到一种安稳的，你要知道什么东西在眼里真正的安稳，是你的法，是你的善业。你没有善业，你没有法，不可能。所以你如果懂的话，你会在因上下功夫，不会在果上追求。你果上追求你有安全感，然后你就有些时候有些人为了自己安全感要把敌人杀掉，怎么可能？我们现在的人都是认为最安全的就是用那些杀，把那些虫也杀掉，什么也杀掉，昆虫也杀掉。可是我们的疾病一直出新的，那我们人类这么厉害，蚊子是我没给我们给我们没有安全感，就把蚊子也杀掉，什么也杀掉。可是他们不知道因果，以为把蚊子杀完了就 OK 了。反过来，我们的病一直出新的，灾难一直出新的。一直出时代，一直出新的灾难，天天都有新的灾难在发生。为什么？人们以为安全感，你不招商业，怎么会有安全感？我们以为把所有的这些敌人全部排除了就没有了，一直出新的灾难一直在出现。现在我们马来西亚已经是全世界其中一个顶呱呱的 H1N1 的国家。这个，你们之前有听说啊？那个伤风就会比现在我们一起到那个这里的古晋的机场，古晋沙捞越州是全马来西亚最凶的。那天我在我们的那个会员的那个南海的孩子，他就是停止读书一个礼拜，学校关起来，因为那个传染病传得很可怕。然后我去到机场，全部人都在那去抢劫，包着脸，很多人都包着脸，只有我们这些和尚们怕死。我现在当红木是不是？是不是？只有我们不怕死，我们向前看。很多人都很怕，没有安全感。真正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的业，众生的业，对，是这样。所以你们要有安全感，在法上寻求安全感才是真实的，给自己的业造好好的业，这才是真实的。你以为什么又有安全感？没有的，没有的。所以最好的安全感就是涅槃，不生不灭的时候它就安全，不生不灭就安全。只要有生命就有苦，没有生命就没有苦。所以记得这一点。好，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然后安心的珍惜这些机会，珍惜这个法，好好的去修行。愿你们都能够修行成就，早日完成你们法的理想，早日得到法的快乐和安乐。